我弟兄姊妹，唔知大家觉唔觉得咧？能够翻到嚟聚会，其实都唔系必然嘅，恩典嚟嘅。而我哋喺今日喺神嘅面前，我哋有一个嘅专心安心嘅去敬拜佢。我哋一齐嘅祷告。天父上帝，我哋多谢你，你带到我哋翻嚟呢个地方，求上帝开我哋眼睛，你嘅说话提醒我哋。要我们知道的，求你同我们去讲明，亦都求上帝让我们能够在生活上面去紧紧的尊你为大，不是只是现在在这里我们去敬拜你。我们祈祷奉耶稣的圣名，阿们。这一轮是讲罗马书，这里上次崇拜讲到罗马书第三章，大家记不记得保罗正式是提出了因信称义的真理。保罗讲因信称义其实是冲击着犹太人的信仰传统。所以不少犹太人都认为基督信仰是他们跟他们传统格格不入。他是新兴宗教来的，甚至是异端来的。所以保罗写罗马书是需要用大量的篇幅去解释因信称义这个真理。罗马书是写给罗马教会的信徒。当时呢，教会的信徒呢主要是两帮人。主要是外邦，即是说非犹太人的信徒。也都不少是犹太人的信徒。犹太人信了耶稣之后呢，他们仍然被他们根深蒂固的信仰背景啦、文化传统啦影响住。所以呢，保罗喺罗马书好多时候你发觉呢，佢都引用咗犹太人嘅历史去讲嘅。去证明啊，犹太人嘅祖先其实都系单单因为信，信乜嘢？信神而被神称为义。所以因信称义呢绝对唔系新嘅事物嚟㗎。今日呢我哋睇第四章。保罗主要是透过讲述亚伯拉罕和神的关系去证明因信称义其实早已经在行为称义之前了。原来因信称义才是犹太人的信仰传统来的。哇，扭转了整个观念。我们知道犹太人是很重视很强调他们是亚伯拉罕子孙，他们是神选民这个身份的。他们引以为豪啊，引以为傲，甚至觉得有一份优越感。这个神的选民的身份呢是根据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而来的。他们呢甚至以为只要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凭着这个独特的血缘关系呢我就可以得救了。而这种身份呢是透过守律法啦，守安息日啦，行割礼洁净嘅礼啦，呢啲种种嘅外显嘅一啲嘅宗教行为、律法嘅要求，去认证呢种嘅身份。嗱，保罗喺第二章讲到咩咧？同大家温翻啦。保罗喺第二章咧，系讲到移民啦、割礼啦，我哋可以出一出中间呢一个 PowerPoint 好吗？仍然未算是真正犹太人。他说外表肉身的割礼不是真的割礼。割礼是在乎圣灵而不是在乎移民的。这个其实已经冲击了犹太人的认知。在第三章他进一步去讲，提出了因为信耶稣的称义。神的义在律法之外已经显明了。就是什么呢？因为信耶稣就可以加给一切信的人，是没有分别的。这个讲被神称为义呢，是用信和不信耶稣作为分野，并没有分别。是什么意思？就是讲无论有没有律法，有没有割礼，只要信耶稣同样得到救恩。有没有割礼冇分别。其实 是不是很挑战性啊？这些说话对犹太人来讲还未算。跟着讲下去什么呢？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藉着在基督里面的救赎就能够白白地清义。清义是什么？是凭基督的血藉着信的。这些种种的论述其实是颠覆着犹太人的得救观的。犹太人就会问，喂，如果真是因信称义，救恩是神白白的恩典，那人的作为算得什么？我们一直以来守的律法，做的功德，行的国礼，不是废的？神既然拣选了我们犹太人做选民，为什么又要在我们犹太民族之外另外给耶稣基督有来到这个世界有救恩，所有人都可以信他就可以得救呢？那我们从亚伯拉罕而来的选民身份还有什么优势呢？大概这个的原因呢，都是导致到很多犹太人不信耶稣。所以第四章开始呢，保罗就问一个问题。问什么问题呢？就是今天我们所看的。他这样按肉体作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我们要算什么？什么意思？就是说，照这样讲，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他肉体得到什么东西呢？如果我们是因为信而得到神白白的恩典，那人的作为算什么东西呢？第二次就说什么呢？倘若亚伯拉罕是因为行为称义，他就可夸的。当然啦，我点了嘛，我夸我自己做得好嘛。但是现实就是什么？在神面前他一无可夸。事实上在创造主面前，人有什么可以认叻的？有没有呢？第三节就说什么呢？经常说什么呢？亚伯拉罕信了神，就算他为义。这个凸显了一个很重要的信心问题。因为亚伯拉罕对神有信心，神就算他为义。什么是信心？讲到信心呢，我想起我小时候一次的体验。我爸爸是一个很喜欢周围玩的人。很多时候呢，我都会跟我爸爸出街的。不过有一次，我爸爸呢放下我在酒楼的 lobby 的梳化，他就说一阵会回来，就有一个 uncle 看着我，今天跟人出去 tea。那我在那里等等等等，我差不多三个钟头都没回来。我心想，老豆是不是忘记了回来呢？咁于是咧，我趁阿叔叔俾我去厕所嘅时候咧，就鼠出去搭车翻屋企。嗰阵时都几蛊惑噶。咁后嚟咧，我阿爸翻去接我，见唔到我，咁啊好紧张，打电话翻屋企啊。咁梗系俾我阿妈闹咗一剧咁啦。咁大概之后我谂翻呢件事，其实我知道我爸爸一定唔会掉低我嘅，我爸爸唔会唔爱我嘅。但我只是怀疑他不记得了回来。事实上都挺难的。那个年代又没有机打，又没有东西玩，坐在那里成三个钟头。我发觉自己都算是这样的了。事实上即使是最爱锡我的爸爸，我原来都讲不上对他是绝对的信任。当然了，小的时候我不懂想我爸爸的感受。但是圣经说什么呢？亚伯拉罕信了神就算他为义。哇，我就说了，究竟是一种什么信来的呢？这个经是什么经呢？这个经就记载在创世纪十五章。亚伯拉罕就跟神说，神啊，我没仔，你给我赐些东西给我做什么？谁个承受我产业？是不是以利以谢呢？神就说，这个人不会承受你产业的，由你所生的才会继承你的。你出去看看天上的星数之不尽，你的后裔一定好像天的星一样那么多。亚伯拉罕当时已经七十几岁，还有他太太是不能够生育的，但是他说什么？亚伯兰信耶和华， 耶和华就以此算为他的义。亚伯拉罕一生有几件事，我相信大家是很有印象。第一件就是刚才唱歌都有的，他贸贸然离开富庶的吾尔这个地方，创世纪十二章，是一个不知做什么的迦南，而且出发的时候不知道在哪里。还有就是他太太不能够生育，他自己又过了生育的年龄，但是仍然信会有后代，十五章。还有他竟然间很震撼的就是什么，亲手献上独生的儿子以撒做祭物，创世纪第二十二章。其实样样都不 make sense， 正常人是不会做这些事的，是不是？究竟亚伯拉罕是没脑啊，还是有智慧？那问题就是究竟他所信的是哪个？这个才是关键。究竟他所信是不是真的？是不是值得信的呢？亚伯拉罕信的是什么的神呢？在下面第四章，保罗讲得很清楚，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个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上帝。那这样就很不同了。既然知道所信的是那个叫死人复活，能够从无变有的上帝，就可以毫无保留的整个人投入去都不用怕。所以跟着保罗就说，亚伯拉罕怎么信呢？在他没有盼望的时候仍然存着盼望来相信。他将近百岁了，当时特别是九十九岁的时候行割礼，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好像死了一样。什么意思？就是说在生育上面他已经死了，已经没有了这个能力的意思，但是他信心还是不软弱。难不难？仍然的总不会因为不信而起疑惑啊。我就是疑惑就走了，是不是？累到我老豆被人闹了。他不起疑惑，反而更加刚强。而且呢满心相信。全部的没有怀疑过的相信什么呢？神的应许必能成就。所以这个就算为他的义。因为亚伯拉罕知道他所信的是耶和华，是这一位说有就有、明立就立的创造主。他讲过一定就是的了，神不是一个人，一定不会反口的，又不会不记得的，神一定成就他的应许。这种认知就令他在没有盼望的时候仍然有盼望。要信呢就一定要知道所信的是哪一个，是不是值得信。如果不是的时候就变成什么？迷信、盲从。记得耶稣在雅各井旁同撒玛利亚妇人对话，约翰福音记载什么呢？耶稣跟他说，如果你知道现在跟你讲紧请给我水喝的是哪个，你就早会求他。信是要知道对象的，只要他是神，我们就懂得投放我们的信。亚伯拉罕就认识这一位神是创造主，他所讲过的是一定成就。这个不是轻信，因为他知道神是一个什么神。其实他的信同一个人一个刚刚算很明显的对比，是哪个？亚当。亚当就因为不信神话吃了分辨善恶树的果子必定死，他就什么呢？他就相信魔鬼所说的不一定死，就犯罪成为不义。所以信神的话必然成就的，这个就是义，称他为义就是这样东西。你不信的就是不义。相信神的话不吃分辨善恶树的果子，这个就是善。不信神的话认同魔鬼的话不一定死，而去吃的话这个就是恶。善和恶就是这样分别法的了。 第四、第五节，保罗进一步话咩咧？做功德工资唔算系恩典，系应得嘅。你话系咪啊？系啊，工人付出嘅劳力，你辛苦做工出粮，你唔使惊啲老板嘅。老板出粮俾员工唔系恩典嚟嘅，你做咗工，佢唔出粮俾你系佢不义，系咪？保罗要讲系咩啊？保罗就系话，如果系靠行为嘅造作而被肯定系义嘅时候，呢一种嘅义只系补偿嚟嘅啫，系用自己嘅能力赚翻嚟嘅。但系咧，神嘅义系乜嘢？从神而嚟噶，救恩系神赐俾我哋嘅，人亦都冇资格。亦都冇能力靠自己嘅善行功德去赚到嘅，点解呢？原因非常简单，保罗讲得好清楚。唔理你犹太人、希腊人，总之人人都系喺罪恶嘅底下，冇一个义人，连一个都冇。事实上系啊，就算圣经里面所讲嘅属灵伟人啊。个个都是犯罪的，圣经记载得很清楚。一阵间引用的大卫的诗篇，大卫所犯的罪大家都记得，亚伯拉罕、摩西、以利亚通通都不是 完全的人的。既然人人都在罪恶底下，没有一个义人，你试想想，不义的人可不可能走到神的义呢？所以头先话咩呢？连亚伯拉罕在神嘅面前都一无可夸，就系呢个意思。嗰啲唔做工嘅，只系信嗰个称不敬虔之人为义嘅，他的信就算为佢嘅义。嗱，要留意嘅就系保罗呢一大段里边咧，不断重复咗一个画龙点睛嘅字，就系咩呢？就系个算字。呢一大段里边，你见到好多个算字。是重点来的。他刻意这样用。什么算呢？算其实就是簿记学上面一个名词来的。如果你说算为义的意思，就是说是有义呢算入愿意信神的人的账里面。那什么是义呢？义其实就是人和神之间一个和好的应有的正确关系。其实讲来讲去都是关系而已。犹太人咁重视佢嗰个嘅身份，就因为乜嘢？同神嘅关系、选民嘅关系，佢以为呢个就系义嘅。保罗强调嘅系咩咧？人系唔敬虔嘅，其实冇一个系敬虔，包括保罗自己嘅。保罗自己点讲佢自己啊？在罪人到众人当中系个罪魁吓，记唔记得？但系唔敬虔嘅人，如果愿意信神，神就算。他们为义，这个纯粹是神的恩典。所有的义称为义的人都不是特别优越的，都是被算为义的。我们每一个都是，正如大卫称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有福。跟着他引用一段的圣经，就是记载在诗篇第32篇的一节，过犯得到赦免，罪恶蒙遮盖人有福，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内心没有诡诈人有福。他引用这一段的圣经，一节的圣经，是想讲什么呢？是讲紧赦罪，算我们有没有罪，完全是神主动的作为，不是我们做的事。那什么叫行为之外呢？其实这个是回应大家读过的第三章。第三章保罗是什么？人称义因着信，不在于律法的行为。所以行为称以外就是律法以外的称义。那大卫怎样是在律法之外被神算为义呢？如果我们读 诗篇第32篇读落去呢，我们会更加清楚。32篇的第五节，他说我向你陈明我的罪，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其实大卫有没有受割礼呢？有，出世的时候受割礼。即是说律法要求他已经做了了，但是受了割礼能不能够保证大卫和神的关系不决裂呢？大卫仍然会犯罪，是不是？他和神是决裂，所以割礼不是与神和好的保证来的。神赦免大卫的过犯，不算他有罪，不是因为他曾经满足了律法的要求行割礼，而是他在神面前他相信神是没有恩典没有慈爱，他愿意向神降服，承认他自己的罪。这个就是在律法行为以外大卫被算为无罪的原因。在第九到第十二节接着下去的时候，保罗是从因信称义的角度集中讨论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就是割礼的问题。那你说都很沉啫，从九到十二节这么长篇幅讲割礼，为什么呢？为什么保罗要用这么多的唇舌去讲割礼？为什么割礼对犹太人这么重要？为什么割礼甚至成为了因信称义的一个拦阻，一个障碍呢？那么就要看看什么是割礼。割礼是在记载在创世记十七章的开始，神对亚伯兰讲什么呢？你的后裔世世代代要遵守我的约，很重要的关系。所有男仔出世的时候都要行割礼，这个肉身上面这个永远的约，不受割礼的只从民中剪除，很严重啊！剪除是从群体当中剪除，就是说不再属于神的选民，没了这个身份。所以呢，犹太人非常重视割礼，细路仔生出来第八日呢就一定行割礼，就是将生殖器的那个羊皮割除。在旧约的时代呢，割礼就是人和神立约的记号，象征人和神之间不可以分割的关系。但是到了耶稣的年代，割礼已经掺杂了一些政治的含义在当中，变质了。自从公元586年，公元前586年，巴比伦亡了犹大，犹太人就没了他的领土，没了圣殿，没了身份，在宗教上、政治上的根都被人铲了。他怎能够保存这个民族不在历史上消失呢？他们唯有找紧住他们独有的身份。是什么身份？神选民的身份。而守安息日、行割礼、洁净礼就是他们特有的身份标记来的，他们不可以没了的。在犹太人观念里面，割礼不单只是一个民族的身份认同，不守割礼是他祖宗民族的背叛，割礼也是他们的护身符，没有割礼就不算是神的选民。好大件事。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为不是神的选民就不可以得救。这种观念呢，所以呢就算是安息日他们都要照行割礼，挺严重。这个观念呢好像有大山这样呢，就是压在以色列的传统的里面。割礼就是犹太人不能够触碰的红线来的。但是基督信仰呢是单单建基在信耶稣。保罗在上一章正式提出因信称义的真理，这个是充住犹太的律法礼仪割礼而来的。那怎么搞？于是呢割礼就成为了犹太信徒，就算信耶稣都好，犹太信徒仍然捏着这个割礼，是影响到他和神的关系， 亦都影响到同外邦信徒嘅关系，甚至连教会嘅领袖彼得、属灵嘅领袖巴拿巴，都喺呢种嘅传统底下，唔敢正面触碰呢个议题，好严重。加拉太书记载一件事几有趣，就系基法就系彼得，彼得就系教会嘅领袖。佢本来喺安提柯同一班外邦嘅信徒一起食饭，嗰位未受过割礼嘅人嚟嘅，但系因为而一班受咗割礼嘅犹太信徒喺耶路撒冷教会嚟探佢哋，佢见到佢哋嚟嘅时候，即刻腾弹开，唔再同佢哋食饭，连其他犹太人，甚至连巴拿巴都同佢一起喺度扮嘢。你想想割礼那个的传统压力是几咁大。在这种传统底下，保罗撩起这个议题其实是非常大胆的。你不要觉得他很沉气，跟着猛咁讲割礼割礼割礼。他在犹太人就是这样的情况底下，他一定要处理这个问题。犹太人如果要明白因信称义的道理，就一定要扭转他们对割礼的观念。所以呢，我们看到保罗从第二章第二十五节开始到现在的第四章十二节，他花了很大的气力处理割礼的问题，就要扫除这种观念上面的障碍，下面才可以讲得到因信称义的道理。所以你看到呢，在这一段讲完割礼之后呢，下文他就不用再讲割礼，他就是集中讲因信称义。所以你明白这一段的意义在哪里。其实保罗从没有否定割礼的意义的，你不要以为保罗是反割礼，他自己都行割礼，耶稣都行了割礼。保罗只是说什么呢？如果遵行真正遵行神的律法，在遵行神的律法的情况底下行神的旨意的时候，割礼才能够发挥到立约记号的作用，才对你有益。如果不是，你不是真心行上帝的旨意的时候，割礼算不得割礼。保罗要澄清的就是，割礼只是犹太人和神关系的记号来的。割礼本身并不是得救的途径。所以呢，九照十二节呢，他集中是讲割礼观念。不过他焦点主线仍然是阿伯拉罕，你不要搞错。你不要以为他讲是一忽这里讲是一忽那里，他仍然讲阿伯拉罕的信，你留意一下。不过他的焦点要澄清割礼的观念，用阿伯拉罕的信去扭转割礼的误解。第九节呢，其实是延续紧上面大卫所引用的大卫两节的经文，所以叫如此看来，就是由那两节经文看来，这个福只是加给受割礼的人吗？不是也都加给未受割礼的人吗？即刻回答回了，我们说因着信就是算为亚伯拉罕的义。保罗要重申，割礼不是称义的条件，割礼本身并不是能够挂了割礼这个牌你就能够成为上帝喜悦的人。事实上是称义是在割礼之前的，一会儿会看到了。他说那么这个是怎样算的呢？是他未受割礼的时候算，还是受割礼的时候算？又即刻答法，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算的，在未受割礼的时候就算的了。为什么？很简单，亚伯拉罕因信神被称为义的，刚才我们引用的是在第几章啊？创世的十五章。而割礼到第几章才出现啊？十七章，隔了十几二十年。很明显亚伯拉罕的被称义是未受割礼的时候，没得拗的，有历史为证。保罗要讲的是 守割礼不是轻易的条件，而是记号，很简单而已。张家朗打羽毛剑击是不是 ?OK? 好了，哇，拿了金牌。他的实力在他拿金牌之前定之后产生的，梗是之前是不是，所以他才拿到金牌嘛。不是说是人挂了金牌突然间打得很劲嘛。我不知道讲得明白。逻辑不是这样的嘛。所以十一十二节保罗很肯定地说，并且他们受割礼记号即是印证来的。还有就是什么呢，是委使他作为一切未受割礼而信的人之父，就算他们为义。他不断说算为义算为义算为义。你明白他的意思是吗？大家都是不敬虔的人来的，其实我们。记住是疑信，信才是焦点，只能够被称义就是信。所以十一十二节的重点就是疑信。保罗这个是将割礼摆回个正确的位置。又再强调信才是唯一同上帝建立正确关系的途径。就是说人人都可以好像亚伯拉罕一样，单单的因为信神就被称为义。保罗其实用了这一段的经文呢，去扫除了他们以为不是神的选民就不得救的这种这么自大这么自义的观念，其实很荒谬。所以从信的意义来讲，凡是好像亚伯拉罕这样信法的人都可以成为他的后裔，所以他的父。所以今天我们说什么，亚伯拉罕是什么之父啊？信心之父，不是只是说是犹太人之父。我们有信心，我们都可以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保罗在这一段里面是拆散了整个以色列民族的一直以来的观念，是不简单。那究竟保罗这段的圣经给我们有什么学习呢？第一样东西，我觉得要认清我们所信的是谁。刚才我们讲了很多，这里我不再去重复。唯有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神，这位创天造地的神，他讲过一定就是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在环境上面这么大的挣扎。一会我都会讲这样的东西。第二，我们要学亚伯拉罕的信心。我们说作为一个有理智的人呢，应该善于观察，懂得怀疑，不可以轻信。对不对？绝对正确。特别在今时今日充满诈骗的虚假世界，我们更加应该小心。但这种态度是适用于对人和对事，而不是适用于对神的身上。一旦我们确认所信的是一位自有永有，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信实慈爱的神，我们就值得整个人整条命投入去，毫无保留去相信。信心不是取决在外在的环境，不是一切的条件准备好了，什么都计划好了，什么都预备好了，你才信这件事会成就。亚伯拉罕的信不是这种信，等不到继续等，不好像我一样走了去，看不到有任何迹象会成事的，他照信。他这种信不是盲信，他是清楚他所信的是谁。这个就是他被算为义的信。先是有神从而来的恩典，我们先有一信。对亚伯拉罕来讲，神主动给他后裔的应许，这个就是恩典。对我们来讲，神赐给我们救恩，这个是恩典。对于这些恩典，我们唯一的回应是什么呢？就是绝对的相信，全然的接受。 所以保罗话乜嘢？保罗就话：我哋得救系本乎恩，系神而嚟噶。我哋只不过因着信啫嘛，接受啫嘛，有几叻啊？系咪啊？唔系我哋做啲咩劲嘢啊？不是出于行为啊？呢个系神嘅恩典，只要我哋信，呢个就系我哋同神嘅关系得以建立嘅一个唯一嘅条件。仲有，我哋要排除未信时候嘅观念。犹太人冇错信得住啊，有啲，但系佢哋嘅传统嘅宗教观、世界观、传统嘅文化系影响紧佢哋嘅信仰。他们将这些东西带入了去他们的基督信仰里面，扭曲了对信仰的认知。我们不是犹太人，我们没有法，没有律法，没有割礼这些传统包袱，但我们作为华人的社会的一份子，我们其实都有不少包袱的，不知道大家觉不觉得。我们中国人的宗教观是怎样的？我们怎样看我们的宗教的？一直以来中国人拜神拜佛，过年过节我哋就咩嘢呢？去拜呀，每日装香，装咗香就心安理得，唔使去諗我今日所做嘅嘢啱唔啱我所拜嘅神明嘅心意嘅呢，我冇得罪佢嘅呢，做得到咯仲想点呀？临急就点呀？抱佛脚，唔临急呢无事就不登三宝殿，哦，你有你的生活，我忙碌，河水不犯井水。有事的时候相求，好啦，成就呢件事点啊？做咩啊？烫鸡杀鸭烧猪扮神，搞掂咗之后点啊？我找条数噶咯，大家互不相欠嗬，系冇乜关系，唔会话委身啊嗰啲嘢。仲有我哋做嗰啲嘅行动，我哋唔明点解都照做㗎噃。係咪点解要做啲嘢呢？做落㗎嘛。有冇睇破地獄啊？许冠文咪咁讲嘅。我都唔知点解㗎，做祖先即係传统做落㗎咋嘛。係咁样信嘅。会唔会点呢？我哋今日信耶稣都系。点解要祈祷啊？返到嚟咪大家咁祈咪咁祈囉。咁点解要奉献啊？入场费咯吓，点解要读经啊？唔明白，所以我唔读咯。嗱，会唔会我哋嘅信仰好多时候都系带咗一啲中国人一直以嚟对宗教嘅一啲嘅疏离嘅睇法，种交易嘅睇法？喂，我供奉咗你，你要保佑我，系咪？我翻教会有奉献嘅，因为我有病啊，吓，所以咧我都听过啦，有信徒就话：啊，呢一轮真系唔知点解乜都咁唔顺利啦，啊，可能我少翻教会啊，上帝惩罚我。呢啲嘅观念其实会唔会，就算我哋信咗耶稣，都成为我哋扭曲咗同神关系嘅一啲嘅位啦。好啦，我要认定一样嘢，就系福音系冇疆界嘅。亚伯拉罕佢领受神嘅约，俾佢一个应许，系万族因你得福。十七章嘅时候话你要成为多国嘅父啊，吓。所以你叫阿伯拉罕，唔好叫阿伯拉，多国嘅父。福音唔系专属某一个群体嘅，我哋嘅眼光亦都唔能够净系局限喺自己嘅族群嘅里边，我哋嘅圈子嘅里边，然之后歧视一啲我哋觉得佢哋唔应该得到救恩嘅人。哇！呢人咁污嘅，呢人咁差，犹太人就系太过有呢个嘅民族界线，这个思想潜在在很多人的当中。旧约的约拿先知 他因为他民族仇恨而违抗上帝的命令，他不肯去尼尼微城宣告上帝的信息，因为他不愤气亚述人可以得救，是基于他的政治正确民族主义是凌驾神的旨意。原来连神的仆人都会是这样，是不是要很小心？我们有没有觉得有些非基督徒有些人很自豪的说什么呢？我的朋友全部都是基督徒来的，真的好，都是挺好。但是你有没有心去认识一些不是基督徒的朋友，同性恋的人，或者很多人看不起的边缘人？我们的信仰是不是好像上帝教训约拿的时候要这样教训我们呢？愿意我们在神的说话当中明白上帝想我们怎样做，跟随他的人。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多谢你，因为你赐下你的说话，你的说话是带领我们知道怎样去行你的心意。求上帝加我们力量，让我们不敬不虔的人不可以自义，谦卑在你面前，明白我们自己不过是尘土。求上帝怜悯我们，以至我们对其他的人不会太过苛刻，对上帝你所爱的人我们更加要关怀。我们多谢你，我们祈祷奉耶稣的圣名，阿门。秩序表里面有回应字，或者说大家 QR 曲，大家可以去有些的回应的时候可以填写。当然你都可以将你的需要在当中写上，教会同工是会为你祈祷的。